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讲歪读三国啊。今天咱们的题目呢叫吴质栋梁。那咱们今天要讲的人呢就是太史慈啊。因为魏国和蜀国呢咱们前面讲了几期了，也登场了一些人物了，吴国呢一直没怎么讲。那么如果呢吴国说我们要挑选一个最能征善战的武将，太史慈应该是首当其冲的。而且呢，太史慈虽然人在吴国，但事实上呢，在他的人生履历当中，那先后是得到了刘备、孙权、曹操这三个国家，魏蜀其实老大都对他非常的赏识。那我们就不得不说了，太史慈其实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啊，这么一个良将。那我们讲呢，叫做文能提笔安天下啊，武能上马定乾坤。那太史呢，其实这个姓本身的来源呢，是来自于官职啊。当然，这个太史慈就是姓太史，他倒不像我们在这个春秋的时候啊，所看到的那个孟子里面，比如说公孙丑啊，那个公孙丑呢就不是姓公孙，因为呢公孙只是他的一个地位啊，因为他的父亲呢肯定是叫公子，那公子的上面呢他的爷爷呢肯定就是某一个公侯啊，所以公子公孙啊叫公孙丑，那他一定有他的姓啊。那个这个呢咱们不展开了。那我们讲呢，其实呢太史这个官职呢最早在西周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个官职的名字，负责记录呢历史和历法啊，掌这个文书的起草，而且呢对国家的典籍啊等等、祭祀啊这些其实都负责。太史慈他们家呢祖上一定是被赐了这个姓，那既然赐了这个姓呢，这就不是一般的家庭，那这个家庭的孩子呢一定是上晓天文、下晓地理，而且有海量的这种知识储备。所以呢太史慈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呢，自幼就喜好读书。而且呢很早的时候就当了公务员。可是呢太史慈的这个公务员呢当得不太顺利啊，他当公务员的时间不久就遇见了一次啊事件，叫做毁坏周章事件。这个事件呢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当初招募他的那个人呢是东莱郡的太守啊，他在那儿当公务员。他这个太守呢跟他上面的青州刺史之间有矛盾。那俩人呢互相就都写了个奏章去控告对方。那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谁送信送得快啊，先入为主，最终的裁决呢就一定会偏向那个先入为主的那一方啊。太史慈呢其实他是去晚了，他去到那儿的时候呢，人家那个青州的那个信使已经到了啊，但是没递上去。那他呢就假借说，我给你看看你那个奏章上面可能有一些格式问题，拿来以后呢用刀把人家的这个奏章给砍断了。一方面来说呢，那太史慈其实是对这个公文的写作啊、公文的格式非常有研究，而且呢确实有文化，学富五车，所以他跟那个青州刺史说：“你把周章给我看看。”那个青州刺史才会给他看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太史慈的这个行为呢，毕竟得罪到的是他的上司的上司啊，那就是青州刺史，所以呢，他担心青州刺史的打击报复，那就避祸出走了。从此呢，一路辗转，最后来到东吴。那我们说完太史慈的文呢，我们就说说太史慈的武啊。说他的武呢，就先从他的武器说起。太史慈呢，他的武器是双戟，俩手拿的。我们知道呢，咱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右手就是右手，左手就左手，能两个手啊同时使武器的，这个不亚于周伯通的那个左手画圆，右手画方啊，心分两用，左右互搏。我觉得呢，武将里面能拿双兵刃的，基本上都是天赋秉异。你看那个日本还有二刀流呢，你别说日本了，咱们就说中国吧，对吧？咱们在那个《隋唐演义》里的第一条好汉啊，最厉害那个李元霸拿的是双锤啊，咱们那个《水浒》里面的呼延灼拿的是双铁鞭啊，叫双鞭呼延灼。那还有一个呢，能双持武器的，就是最有名的那个秦琼、秦叔宝啊，咱们就不提他了。我们今天就讲太史慈。你想啊，使右手练左脑，使左手练右脑，那太史慈双手使双戟，那肯定是全脑发挥了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的双戟还能飞啊，他叫双手飞戟。那飞戟呢，这个战斗力就大幅提升了。你想啊，他这个是属于远程攻击嘛，对吧？当然，太史慈呢，他真正的远程攻击呢，是他特别善射啊，在三国里面特别能射箭的。吕布辕门射戟，再说就是这个太史慈了。当年的太史慈投奔了孙策以后呢，就打山越的时候，那个山越人呢，其实就少数民族啊。那么山越人呢，就不肯出来跟孙策的主力交战啊，弄个在城楼上挑一个大杆子啊，跑到那个城楼的那个杆子上面啊，是一个柱子，去对孙策进行辱骂啊。在得意忘形的时候呢，太史慈直接瞄准了他一箭射去。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，那么太史慈这一箭正好射中骂战之人的手上，把他的手牢牢的就钉在了那个城楼的那个柱子上面。 从此呢，太史慈叫做名扬天下。说完了文武的能力呢，那我们就说一下他还是有智慧和这个勇猛的啊。那么智慧跟勇猛体现在哪儿呢？咱们也拿两件事儿说。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勇猛啊，咱也拿件事儿说啊。当时呢，太史慈还没跟东吴之前啊，他在刘繇那儿打工啊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是一个巡逻兵，没事带两个小卒出来巡逻一下，勘察一下敌情。那孙策呢，当时正在打刘繇啊，20多岁出头的小伙子，叫江东小霸王啊。那孙策也是武力非常强的，那么他呢喜欢出来打猎，结果孙策带着几个人出来打猎，太史慈带着几个人出来巡逻，俩人就遇见了。那这个呢就是一个遭遇战嘛，对吧？而且双方一边就几个人，那么当时太史慈又没慌又没怕，直接跟孙策就干起来了。孙策当时把太史慈的马刺倒了，而且抢了太史慈的首级。啊，太史慈呢抢到了孙策的头盔啊。双方的军队得知消息赶来以后，两个人才罢战。这个呢，从历史上啊提到的这个叫神庭遭遇战，正是因为这场势均力敌的遭遇战呢，那么孙策呢对太史慈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。这哥们儿太能打了，而且这么勇猛。那后来呢，在他们两军之间展开决战的时候，确实孙策的实力比较强啊，那么兵力比较多，那么他打败太史慈并擒获他的时候呢，哎，那么终于说服了太史慈归顺了自己。那下面呢，我们说说太史慈的智慧啊。太史慈的智慧呢，咱们就得从什么时候说呢？他还在孔融那儿打工的时候。孔融呢，就是咱们说让梨那个，那咱们就不讲孔融了，咱们就讲太史慈。当时的那个时候呢，还是黄巾起义期间啊，那太史慈呢跟这个孔融的那个城池呢就被黄巾军包围着。那太史慈呢出去得求援啊，想找谁呢？想找刘备。那当时太史慈想的办法呢，就是他带着两个随从啊，早上起来出来啊，放好箭靶，在那儿假装射箭啊。第一天呢，那黄巾军很紧张，一看这人怎么出城了呀？看他射箭啊，也没干别的，那就没理他。那么第二天呢，他又出城了啊，有的人呢就站起来了啊，看他射箭，有的人甚至躺那就不动。到第三天呢，他又牵着马带两个随从出来射箭，这个时候呢，黄巾军就觉得，哎，那反正就是天天射箭嘛，就都没有去在意他。结果这个太史慈骑着马就冲出了重围。他到了刘备那儿求援呢，刘备其实是拒绝了太史慈的请求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刘备没什么家底儿啊，如果呢为了孔融啊救孔融，跟黄巾军把自己的家底拼光了，那其实是不划算的嘛。那面对呢这个顾虑很多的刘备呢，太史慈就展现出来特别好的沟通能力。那太史慈呢就给刘备分析说，你看你起家就是以仁义为重，对吧？孔融呢又有这么良好的背景和知名度，你今天出兵要救他的话呢，不正好是你宣扬仁义的好机会吗？所以这个沟通就很重要了。那能抓住重点的太史慈，证明他还是有智慧的，说服了刘备啊，带兵前来营救孔融啊。当然来讲呢，即便如此，太史慈其实对刘备的印象不是很好，后来就没有跟刘备。有的时候呢，历史是没有假设的。那么太史慈跟刘备的擦肩而过，其实是不是刘备的一个损失呢？所以呢，通过这点，我们也想，老板呢，有时候时候在挑选员工，其实呢，员工也在挑选老板。啊，这个伯乐找马难，好马想找一个伯乐也是很难的。你看太史慈的这个职场生涯，其实是换了4-5任啊的 boss， 最终才落脚到东吴。那至于太史慈跟曹操的姻缘呢，说为什么是三个大 boss 都看上他了呢？是因为曹操曾经给太史慈寄了一快递啊，当然事实上就是让人给他带了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里面呢就放了一味中药，这味中药叫做当归。啊，远离北方家乡的游子太史慈，其实呢此时此刻看到这个当归就明白了曹操的用意。因为太史慈的老家呢在北方嘛，对吧？他在南方打工，所以他看见当归以后呢就明白了曹操其实是想挖他过去。但是呢，太史慈呢并没有去投奔曹操，那他把这箱当归呢就收了起来，在心中暗暗的发誓，那我一定要打回北方去啊，这个实在是太狠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歪读三国的李大刚先生呢，把这个太史慈的篇章啊，起了一个名字叫当归的太史慈。那么我演绎出来的这期呢，就叫做吴之栋梁啊。那咱们呢，大家如果喜欢看歪读三国的原著，可以关注公众号歪读三国。如果大家呢，喜欢我陪大家一起读书啊，我的观点是叫做碎片时代保你完整啊，我们希望呢能用碎片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一些完整的知识，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于少博，少年的少，伯乐的伯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就到这里。